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具体的收听方式你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每周会在上面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在线上的呢是我蒋寻，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位新朋友，但是其实跟我算是老朋友了。而且可能听我们节目很多听众也在知乎上看过他的文章，就是我的女朋友啊，什么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的女神加我的好
朋友，我们都是女朋友。
对、哦、对 对, 对，我的女神加我的好朋友邓岩。邓岩，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邓岩。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英国的美食，对吧？我在英国住了13年。然后现在在美国纽约，我很喜欢英国的食物，请大家不要关闭窗口。我们将会探讨英国一些很有意思、很好吃的东西。我有一个2岁的宝宝，所以我也开通了我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荔枝 FM 上也开通了我们的电台，叫宝宝有话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荔枝 FM、 喜马拉雅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宝宝有话说。我介绍完了。
其实之前有挺多听众就常常给我们留言说，希望我们可以讲一下宝宝到底应该吃什么，怎么就是顺着宝宝的胃口做一些他喜欢的吃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对，我们从来没有开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不擅长。我跟蒋寻都没有宝宝，但是如果大家就是对宝宝的，如果你已经有小孩了，你对宝宝的任何问题感兴趣，你们都可以去听邓岩现在主持的这个播客，叫宝宝有话说。因为邓岩的小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可爱，
超萌的。
就是、我是对，我是他这个宝宝的忠实粉。所以他也经常会做很多宝宝的食物。就当他们那个节目还会讲更多育儿的小知识，我觉得只要是新手父母都会非常非常需要这些知识，就是也可以去做探讨。
我们讲更多是孩子的心理，然后让父母和孩子有更好的亲子关系。至于就是那些特别特别特别科学、特别就是黑白分明的东西，我们不会讲的，因为我们觉得你自己搜索都能搜出来。我们不想说那些你能找到答案的事情，我们希望多讨论一些可能能点一下，然后让你觉得还可以这样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喜欢讨论这些。还有我们有占星板块哦。如果你对一个育儿的事情实在是找不到答案，也许这个能帮到你。
据说那个有一位知名的美食主播，听说最近也要去上这个宝宝有话说的节目，就是蒋寻小姐。这个你们是后话了。
我还在想是谁竟然 Q 到我。
上期是雨前来喽、雨前雨接来了。
他去你们节目讲什么？
因为上期我们讲的话题是带新生儿坐飞机要携刀牵心送礼包嘛。然后呢，作为爸爸妈妈，我们的想法虽然很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有孩子，一个是没孩子。
他就是代表有孩子的那方，
大家都觉得自己 对，所以我们就请雨前来，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提出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好吧。
所以他是超级讨厌就是新生儿童与新生儿同居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觉得雨前他是一个很会聊天，然后很懂得就是同时从两方的角度思考，然后他肯定能提出一些我们没想到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我们就请他来了。
好吧， 我们言归正传吧，今天聊未知道提供的话题。
好吧，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英国的食物。其实之前我跟蒋寻有聊过一期，但是我印象非常的模糊了。然后因为
我们只聊了早餐，
哦，对吧？行，其实关于英国食物，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因为邓岩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所以这些疑问我觉得应该可以在他那儿都得到解答。而且就是前段时间蒋寻不是跟那个雨前还做了一道英国名菜，仰望星空嘛，就我们就先从这道英国名菜开始聊起吧。
Oh no， 为什么要从这道菜，这道菜我可以聊的就是我不知道。好，下一个话题。
好吧，那我们就，
哎，话说我们做那个菜还是得益于邓岩的食谱呢，就食谱是邓岩给雨前
的，是的，
然后跟雨前，
但是你知道吗，我在英国13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个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道菜，而只是我在来纽约之后我看了一本书，一本很薄的书，专门讲 pie，然后里面提到了仰望星空，就是里面就是有一系列的派的那个食谱，就传统派的食谱，其中有一个仰望星空，然后就给了雨前，我并不知道他真的要做这道菜。
那
我觉得他也是一时兴起。真的，
那你们做的结果是什么？
哦，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做完之后就觉得沙丁鱼那个腥简直就是无法战胜，就是因为我们试过各种各样的食谱，就想要给沙丁鱼去腥，最后就发现就是以失败告终。
嗯，那你知道其实，仰望星空，它这道菜传统来说它用了沙丁鱼，但是这个形式也可以用别的哦，比如说小鸡，不是小鸡，puffin， 我不知道叫。Puffin 应该是中文是什么，它是像鸟一样的动物，然后有人，
就小禽类，
以前对，以前有可能有这样一道菜，就是说是一个派，然后那个鸡的头都在仰望星空。对，我觉得可以各种尝试，试验各种不同的食材，然后都能做出这种恐怖的效果的。
行吧，那反正就是你没有听过这道菜，或者说你也没有见过有任何人做这道菜，其实它可能就是某一个派的黑暗食谱吧。
maybe， 或者说大家可能是一道很寻常的菜，后来在互联网上被大家黑了一遍，就变成大家都知道的菜了。
网红菜。其实就是说到派的话，其实派算是英国的一个就是蛮典型的，就是蛮典型的 dish， 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如果是想到是派的话应该算是英国菜，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对，英国是比较喜欢做派这种食物，而且它名字都起得很有趣，比如说鱼肉的那个派叫 fisherman's pie， 渔夫的派，然后羊肉的派叫 shepherd's pie， 就是牧羊人的派。但是牛肉的派呢叫 cottage pie，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房子派，不知道，但是是很好吃的，因为你想这个肉，先是肉末，有肉酱。然后会有一点蔬菜，比如说青豆这样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酥皮，那层酥皮呢有的是一层酥皮，有的是一层土豆泥，然后放到烤箱里烤到焦黄。所以就是这种肉加碳水化合物，然后象征性的放一点蔬菜，这种就是极致的 comfort food。 对，
shepherd's pie 也是我在英国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就离开了以后还会想，然后自己有时候还会做一
下。是吗？里面你是不是用那个Worcestershire sauce？ 就是那个叫 Liam Perrin 那个广东话叫什么来着？
我不会耶，我会自己，就是我有我的肉末，我会自己炖，就是我会用那个中国的方法炖炖肉末，然后土豆泥就放，就是因为土豆泥一定要放够了油脂，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一层胶皮才会出来嘛，所以我就会放很多的就是非常就是我会把它做成皮瑞，然后盖在上面这样。
它的肉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配方，我看到配方里它是放那个 Lian Perrin 那个 Worcester Sauce， 就是一种
古斯特酱，
酸酸甜甜香香，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是汁儿，它不是那种猪排酱那种酱，然后那个是很香的。然后其他的派还有一种很像派，但是是叫pasty 还是 pasty， 有人跟我 argue 过这怎么读音，然后我就忘了，就是这个连锁店就叫 Cornish pasty， 然后它是一个酥皮，不是很酥，其实挺结实的一个皮，包裹着牛肉和土豆做成的一个馅儿，然后它像一个非常大的烤过的饺子，然后这个东西非常香。Cornish pasty 就是这个连锁店就叫 Cornish pasty， 然后它是一个酥皮，不是很酥，其实挺结实的一个皮，包裹着牛肉和土豆做成的一个馅儿，然后它像一个非常大的烤过的饺子，然后这个东西非常香。
那是塔皮吧？
我不知道中，可能是，
就是有点脆脆的，但是有油酥感的那种皮，
对
对
对。对，然后它做成，
那是塔皮，
塔皮。它做成半月形，是因为当时这个在 Cornish， 在英国的西南那边呢，有很多煤矿，有很多矿工。然后这些矿工他们怎么吃饭呢？就是吃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就可以用手拿着那个饺子的那个边儿，因为那个边儿很厚很粗，然后一边拿着一边吃。所以如果你去像英国天涯海角这种景点，就是 Lands of End 还是我也忘名字了，就是去西南Congo。
哦，原来不是从那个边开始吃，
不是从那个边开始吃，以前是拿住那个边，但是现在你可以整个都吃掉。去，如果你去Congo旅游的话，这个就是当地景点食品。
所以那派其实就是英国人的家常菜吗？就是每个人都会在家做在家吃的一道菜吗？
我觉得如果说派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它更常见的就是英国的Sunday Roast。因为派的话其实你不用自己做，派的话现在英国就是英国和中国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英国的那个 ready meal 特别的发达，它是70年代的时候那个 Marks and Spencer 他们开发的这种 ready meal，就是说你放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可以吃。
哦，我们管那种叫丁丁。
哦，丁丁。哦，那这个它英国它是从70年代开始发展这种 ready meal， 现在你去英国的超市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 section 或者多个 section， 它一排一排全都是这种盒子，你就可以买回家然后叮一下就吃了。然后其实挺好吃的，就是而且现在呢这种 ready meal 它做的越来越豪华了，现在开始有那种我想想，一份可能是7磅吧，7英镑这样的 ready meal。有比较代表性的比如那个 Charles Bingham， 我好像是这个名字，我很久了我不记得了。然后这些都是比如给白领啊有购买力的人，他们都做得很精致，但是它是一个 放烤箱里面，就是烤完就可以吃，其实不需要你去重新切菜啊什么的。英国在这方面他们的 ready meal 还是挺发达的，所以像派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家做的话，真的就是陶冶情操。我觉得英国比较能代表英国传统的应该算是就是 Sunday roast。 Sunday roast 呢，就是它为什么叫 Sunday roast， 是因为我可以先说一下 roast 这个为什么在英国食物历史上非常重要，是因为当时就是在以前比如亨利八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比如说他要显示自己的实力，那个时候欧洲国家显示自己实力的方法就是天天做好多好多好多的吃的，然后去喂饱他手下的那些武士啊官员啊，这样然后以示自己的国力。所以像 roast beef 就是一个特别能显示国力的一个东西，因为做这个 roast beef 是挺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它和现在我们在烤箱里面烤牛肉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 roast beef， 我看看，就是我记得书里有一本话，一本书里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一个英国人说，厨师，一个厨师真正的本事是懂得如何就是 roast，
烤。
这个中文是什么呢？
是烤吗？还是
就是说，
应该是烤吧。
如果一个烤，就是用火明火，就是绕着明火烤。他说厨师就是如果你会烤，那么你有厨师的天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厨师能掌握火候，因为那时候烤肉是肉架在一个会旋转的叉子上面，然后你要自己用手去转转转转，转多久呢？转一个早上。然后
要手动去转，就是
对，手动去转，转一个早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很了解你的火，因为火不好控制，有的时候火大了，有时候火小了。如果你能很好的控制这个肉和这个火的距离的话，那你的肉就会烤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在英国，在北，反正就是那个比较。那种风景区，就是远离城市的那地区，有一个专门研究古代食谱的一个老爷爷，叫Evan Day， 然后他在他提供一个课程，就是教你怎么样像古人一样烤肉，然后他得到的 feedback 就是他的学员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烤肉，因为他是用古时候的那种方法来烤，而不是用烤箱烤。但是现在谁有时间去用那种方法去烤肉呢？所以在过去，
所以它是一种慢火烤的方式，
对，
比如说用木头然后慢火烤，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那种
对
急火烤牛排，它是一大块。
对，不是牛排，它是一大块那个牛的 joint， 就是一大块牛肉，大概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像一个锅那么大，锅也分大小，反正就是很大一块，然后放在火上烤，但现在都是用烤箱了，没有人会用明火，因为一是危险，二是没有人有这个条件
家里，
所以在过去你有这个skill， 有这个能力是说明你很有当厨师的天分。后来呢就不再用手摇了，就改成铜工来摇， 就是雇一群小童工在那儿，就是就是转嘛，就是像拉磨一样，就是转啊转，转一个上午，然后来提供这个很多给很多很多很多这种贵族啊、官员还有皇帝，就是国王啊，提供他们的那个这个 roast beef。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过去贵族的家或者是皇宫，他们的厨房和 main building 都是分开的，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用明火而且要火烤一早上的这种方式，他们的 concern 是如果我这个厨房因为失火而塌了，不会波及到我的房子，然后我再盖一个厨房就是了。
所以我们像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种贵族住在二楼以上，然后这个厨房还有就是设在地下室，或者是一楼应该不可能，因为一楼是这个客厅嘛，所以一般就在地下室，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常发生的，而是它单独还有一个烤肉的地方。
不，这个要看年代，因为后来有了 oven， 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电烤箱，但是是烧其他燃料的烤箱，对，就可以把火 contain 住，就把火控制住。对，就看看你看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时代的这种剧。我没有看过 Downton Abbey， 所以你说的是 Downton Abbey 吗？
对他们，但是他们那会儿肯定有烤箱了，
对，
就是比如说他们烤蛋糕什么的，都是放在这个烤箱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呢，法国人在就是古时候，法国人给英国人起的外号叫 The Horse Beef， 就是你们这帮吃烤牛肉的人，因为他们除了烤牛肉就是烤牛肉。然后我觉得英国食物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它的菜总是要用很长的时间。这个呢在一本书里面，就是这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叫 Consider the Fork， 是 B. Wilson 写的。他在里面在火这一章他提到了英国是不缺燃料的，英国是有无数顷的森林你可以去砍伐，砍伐又在长，所以他们不缺这种燃料，他们就不停的非常就是放肆的就去烧木头。你想你要烤一上午，你要一直在让它有火，你要一直在加木头，而且不光是你国王这样，你其他的贵族都是这样。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燃料是不缺乏的。但是你看在中国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一定要把食物都切成小份，切成小份之后用最快的时间最少的就是燃料来把食物弄熟。因为中国可能在以前并不是一个能这种挥霍燃料的国家。这是他书里的一种说法。
所以在那个时候 roast 至少就是这种烤大块大块的牛肉，就是贵族人家里面才可以吃得到的，普通人家里应该也是一是没有这个肉，但是柴火可能也没有这个精力，有人在那儿转一上午去烤，然后这个习惯就沿袭到现在，变成大家就会在 Sunday 的时候就有一个 Sunday roast。 还是那为什么是 Sunday 呢？
它叫 Sunday 哦，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它叫 Sunday roast 就是因为对，普通家庭是没有这个条件去烤的，所以大家而且也不是天天都能吃肉的，所以大家就在周日去礼拜的时候，大家会把肉全都寄放在 baker 那里，然后 baker 统一来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在 Sunday， 只能在周日吃到这个烤肉，所以这就变成了一种传统，就变成了 Sunday roast。 所以在英国的话，如果你去比较传统的地方，比如学校，寄宿学校啊，周日就会吃一顿 Sunday roast， 但是现在也不限于周日了。比如说我上那个学校就是每周日和周四，然后一说吃到 Sunday roast， 大家就都会很高兴。我不知道是因为有肉，还是因为觉得是妈妈的味道，还是奶奶的味道，这样。因为年纪大的人他们都会烤，他们都知道怎么烤肉。所以你平时在餐厅里也可以，你可以去 pub 都可以点到 Sunday roast， 但是质量肯定参差不齐啦。
我之前去那个吉隆坡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前辈，然后他推荐我说他们那边有一家早餐店，就是其实是比较香港人的这种早餐店，但是因为吉隆坡就是这种非常多外来文化去影响他的食物，然后他那家店他说你如果星期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去吃他的这个 Sunday roast。 然后对，当时我就不太懂，因为我没有去过英国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很特别的，但而且我也没吃到。但他就说那个 Sunday roast 就是很多就老饕就每到星期天就会排队，或者说就一大早就去那儿吃，然后他卖的很快，基本上十一点之前就能卖光。
我很能理解，因为能做一顿好的 Sunday roast 真的不容易，因为到处都能提供 Sunday roast， 但是真正好的一定要很用心的做。我在伦敦，我觉得就是我吃过我觉得最好一家是在Victoria 那边，就是英国的一个富人区，它有一个 pub 叫Thomas Cubitt。 这个 Thomas Cubitt 是一个人，他是当时那边Kensington 和 Chelsea 那边的建筑师，是他规划了那一片地方，所以这个 pub 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们那里的 Sunday roast 真的太好吃了。我离开英国之前，我会每周都去吃一下，很舍不得，很舍不得离开。他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原料好，还是因为用心做，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就真的很好吃。Sunday roast 不一定是烤牛肉，可能以前只有烤牛肉，后来呢就是烤什么的都可以，比如说
猪肉好像也可以，
烤鸡。猪肉也可以，猪肉的话就是 roast pork 或者 pork belly。 然后牛肉的话呢就是可以烤那个西冷牛肉，
是我喜欢的，
比较厚口。然后如果是还有烤 turkey， 不过这个就是 Christmas 还有 Thanksgiving 可能多一些。还有就是烤羊肉，我特别喜欢烤羊肉配那个 mint sauce， 就薄荷酱，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 genius， 你知道吗？谁发明的这个组合？就是那个薄荷酱的那个甜酸和有一点那个薄荷的那种辛辣，就凉那种
refreshing 的味道，
对 refreshing 的味道和羊肉的那个有一点点膻。但是就是
对羊味儿
就很好吃。对羊味儿，对，就特别的搭配，但是你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这样的搭配。就是羊肉和薄荷。
你刚才说就是做 roast 很难，就除了火候很难把握，就是火大了或者是时间过长或者过短都会影响肉质。像英国现在做 Sunday roast， 他们的那个肉会腌吗？还是说一般就是直接从生肉开始就调味方面有没有特别的？
应该是从首先我要说我没有做过 Sunday roast。 因为我觉得太复杂了，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熟能生巧，
而且也是一烤一大块吧，就是你也不能很小块就说你要roast一下。
一烤一大块， 对，除非就是为什么在 Sunday， 因为大家一家人都团聚在一起，或者你要去亲戚家，所以就是现在会做 roast 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你去上 even day 这个课程的话，他教的方法是他会先用腌过的猪油，就是固体的，还是固体的那种好像是 back bacon 的那种腌过的那种fat 脂肪，然后把它像用一个很粗的针把它缝在这个肉上面然后用叉子把这个一个巨大的叉子把肉叉起来，然后转着这样烤，然后这个肉呢它的外层就会有一层焦糖色的，就是是焦糖的那种状态，但是里面的肉是入口即化的。
你刚才说把那个脂肪缝进去是缝到肉的里面，就相当于做油花一样，还是说在最外面？
它应该是缝到肉的表皮吧，因为比如说我们烤火鸡的时候都有一个步骤，就是快好之前或者中途和快好之前，你会把那个烤箱打开，然后用一个巨大的吸管去吸那个烤火鸡或者鸡的那个汁儿，肉汁儿，然后把这个肉汁儿再浇到这个肉的皮上去。这个叫basting。
明白。
然后我想烤牛肉也是这样吧。
因为你在烤肉的时候一定要。不停地用油纸去浇它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它里面的水分流失，所以你只有不停地用油纸去浇它的话，它里面的那个肉的汁水才能够就是被保留住，而且外面的皮会因为你在上面就是浇了更多的油脂，外面的美纳德反应就会好，所以外面的皮会更酥脆，是这样子的。
好像吃啊，被你们说的我说被你们说的好想吃，我就喜欢吃这种外面焦焦脆脆里面软的肉
而且我听邓岩这样讲，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就是在我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像仪式一样的，就是有一点像这种跟随着，比如说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 community的这种生存方式被流传下来的某一种仪式，听上去很像那个，听上去很像阿萨斗，就是那种就是游牧民族做的那种就是烧烤仪式，就你会架起来一个明火，然后有一个掌管烧烤的人，这个人在，比如说这个人在群体里的地位会非常的高，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就是做出好的烧烤，听上去就很像一个 community 的仪式。
我
听你这样讲，
也许是，但后来应该不是了，因为后来他们就改用狗来转这个，
从
转这个
厨师变成童工，最后变成狗。
对，我觉得英国人他们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然后他们对他们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喂饱了自己的国民之后，他们就有能力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们去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去征服，去航海。因为他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这种就这种想去征服别人的这种心，他们最擅长的是做贸易。
明白，
对，就是这很务实的国家，比如这个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也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他们就想如何最大化我们的效率。如何最大化呢？就是找一个不用给工资的不用给工资的狗来摇这个。
好吧。
对，后来那个就十八世纪19世纪就是各种有这种 enlightenment， 然后大家开始相信科学，开始研究科学，就研究了很多比如厨具啊，还有就是烤箱啊， 这种工具，但是很可惜在英国没有出现像法国 Escoffier 这样的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美食这方面。
所以其实英国的就是 Sunday Roast 就算是英国人眼里面的红烧肉了，就是就只要给就是只要有这道菜就是几乎是人人都爱也是无法抗拒的。是
我是没有见过不喜欢 Sunday， 你可以不喜欢就是做的不好的 Sunday Roast， 但是我没有见过不喜欢 Sunday Roast in general 的人。然后这个 Sunday Roast 呢，它不光是就是这个肉，它就是这个 Sunday Roast 它是一套东西，
就跟英国人的早餐
一
样。
这
一
套东西呢，对，然后这道东西呢你还要有 gravy， 就是浇在上面汁，一般这个汁都是从肉汁就是烤的时候
在浓缩
那个出来的肉汁再浓缩，对，再做出来的。然后gravy 在英国人眼里就是越多越好。不嫌多。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 Yorkshire pudding。然后这个 Yorkshire pudding 呢，就是类似一个小碗儿，就是如果你白口吃这个Yorkshire pudding， 你会觉得它的味道像油条，但它是没有油条那么油，它是烤出来的一种，还是面食烤出来的，像一个小碗一样，是小碗的形状，然后它就可以盛很多的 gravy， 然后呢，你把它切成小块蘸 gravy， 然后再就是用叉子再插一口肉，那个哎，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接下来的配的蔬菜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觉得是英国料理比较黑暗的地方了，因为就配的蔬菜一般都是白水加盐煮出来的，没有特别的，比如 broccoli 西兰花，还有白就是菜花，还有胡萝卜，对，大多是白水加盐煮出来的。但是你也可以烤胡萝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烤土豆。这个土豆呢，它是你可以有很多种烤法，比如说你可以把就它是那种小土豆，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就是
跟那个肉一起烤，
摆满，它是你烤肉的最后可能最后20分钟把这个土豆放进去，然后这个土豆最后可能也你也可以炸一下或者怎么样，或者先炸，反正这个土豆也是就是包裹了一层油渣那种感觉。也有别的做法，比如说白煮那个 new potato 就是
小土豆吧，
很小，对，小土豆很小，味道比较清新。他们会在烤这些蔬菜的时候加很多 spice， 比如加 herb， 加那个加迷迭香啊，加
百里香
啊，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挺健康的。
听上去其实吃的还挺好的，这一套。
对，这一周就好这么一下。
那剩下的时间呢？
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有一个传统是周五吃，哎，你猜猜吃什么？
周五啊，
周五应该是 fish and chips。
对
对，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每周五 fish and
chips。 他们是自己做吗？就是他们是自己在家做，还是说出去吃？
这个传统就是周五，然后周五的话呢，你会如果在学校里面，大学里或者公司里有食堂的话，他们都会有 fish and chips。 对，就是食堂会做。 家里也可以做吧，但是比较难，因为炸鱼或炸薯条都挺费油的。
所以其实、就大家吃炸鱼和薯条的时候都是出去吃，很少有人在家里炸，是这个意思吗？
嗯，我觉得就看个人啦，因为怎么说呢，我倒是没有见过粥，因为我认识英文他们都，我都是见他们都是在外面吃
啊、
在他们的家里呢我还没有，因为毕竟你要去人家里，人家用炸鱼薯条招待你好像也不太
明白。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做大批量的比较容易、因为你想你炸鱼你用很多的油，你要炸很多很多鱼就很划算，还有薯条，但是如果你自己在家做的话，像英国也有那种就是 ready meal， 就是你不用做太多事情，就你就放在烤箱里烤就好了、是烤出来的可能。嗯，然后在外面吃的话肯定有那种很破的那种小摊啊，就这种小店，叫在英国叫 chippy， 就是 chips 那个 chippy。 然后为什么炸鱼薯条在英国反正我觉得很难吃啦、但是大家都吃，是因为在二战之后英国在二战之前和之后都在 Russian， 都在那个叫什么，就像控制粮食、
就是
就是大家要用粮票，
就是那会儿最艰难的时候，
对，食物供给，
我记得，
对，很艰难，但是只有 fish and chips 没有 ration。
哦，
对，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时候真的很惨，一家人爸爸妈妈还有几个孩子，他们一周的食物就是一个小篮子，那小篮子里面就一点点肉，然后一点面粉，一点点糖，就这样。那个时候很惨，但是据说 fish and chips 没有被限制，
所以就敞开吃 fish and chips。
对，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有多惨，就比如说Ministry of Food， 他们给出的一个食谱，就是我们大家要，但是那十年还是反正那个时代是英国史上大家吃的最健康的时代，因为大家被迫要吃很多蔬菜，然后大家也开始在自家养猪然后种菜。
OK，
对，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 Ministry of Food 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食谱呢，就是他说如果你孩子很想吃糖的话，你可以用胡萝卜来代替糖、你可以把胡萝卜和 gelatin 吉利丁一起煮做成一个布丁，然后你就想 what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在想胡萝卜蛋糕难道也是这么来的。
maybe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就是 fish and chips 没有被限制，可想而知就对于整代人都会有影响。 对。然后现在其实有在伦敦我听说是有人很用心的要把 fish and chip 做成一种就是特别认真的一种食物，就是我要找最好的鱼，最好的炸鱼的方法，就是你知道现在那种很潮的那种店，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很潮的 fish and chips。
这就很像台湾的那个千元牛肉面嘛，就它那个牛肉面好像是要几百块钱还是多少，反正非常非常的贵，然后他就说反正我就卖这么几碗或者是十碗，我就要用最好的牛肉，我就要用这个低温烹饪，我就要用最好的方式萃取那个牛肉汤，就对，这个就是都挺像的，
就是
哎呀，其实你换了思维想，就是他这样的潮店其实就是在用炸天妇罗的方法做 fish and chips 嘛，所以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东西来呀。对吧，
对，那其实应该过一会儿就换一锅油。
我觉得好的 fish and chips 店一定是过一会儿就换一锅油的。如果你老是用那个就是油渣的油去炸的话，它出来以后颜色会不行的。所以潮店应该是
所以其实如果周一到周四英国人就吃得比较随便了，
就
是
外卖菜，就比如说意大利菜啊，就我说的是如果是公司有食堂或者学校的食堂的话，而且是比较好的学校的食堂，因为比较烂的学校我们就不需要讨论那个了，就不是人吃的。对，就是周一到周四比如说咖喱呀、已经成为英国的国菜了，咖喱呀、然后意大利面啊，类似这种。对，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下来，就是英国人现在吃的属于比较传统的食物，至少说在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里面所占的比例是不高的。那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有这几个菜吗？还是说以前的贵族其实也吃的蛮好的？
应该吃的挺好的吧，就是不过以前贵族比富是看谁有特别稀有的食材，比如说一个菠萝一个菠萝，然后各种稀有的水果，还有茶。像茶这种东西是比如说你家能买到一批茶叶，还能买到茶具，就那时候是像茶具都是要进口的，因为他们还没有figure out 怎么去烧这个骨瓷。后来他们 figure out 了。如果你有茶叶和茶具的话，你是不会让任何人去碰的，只有家里的女主人才能去碰。她会把这些东西都锁在一个柜子里，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她就打开柜子然后给客人泡茶，这样的。因为现在你会想啊，这些都用人去做嘛，用人去泡茶，但在以前不是，以前就只有女主人才能碰这些东西。因为像英国过去他们要是攀比的话，都是比你有没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但贵族
所以其实如果以前去英国贵族的家里面，你去他邀请你去喝下午茶，其实都是这个女贵族亲自给你倒茶。
他们具体关于就是甜品，下午茶吃很多甜品和三明治。这个我觉得可以你可以看文佳的那篇文章，就写得很详细。有一些比较固定的甜点，有固定的面点，比如说司康，对，然后三明治，对
黄瓜三明治，
黄瓜三明治。其他的其实下午茶就是那样。对。
那其实有一个疑问是说下午茶比如说上班族他们会有一个，其实他们不能就是像贵妇那样就每个周末就找一个地方你可能点一整套的这个下午茶，就是英国人有那种每到下午就是从办公室溜出去10分钟15分钟吃点东西喝杯东西这种
吗？现在就到了 tea time， 现在大家说 tea time 就下午4点的时候可能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吃一块饼干，因为或者一个 donut， 就是哎呀 tea time 了，我要喝一杯茶。他们肯定会泡一杯茶，很快速的，就是烧一壶水，然后放茶包，然后等一会儿，然后加牛奶，就这样了。这就是他们的 tea time。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不在城市的话，如果你说 tea， 其实你说的是6点的晚餐。但是就是如果你4点说这个话6点说这个话，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所以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大家会就是比如稍微休息10分钟或者不休息也可以。倒没有说 如果现在你想去酒店里面吃，就是去用下午茶的话，它一般开放的时间是午饭后到五六点，这一段时间都可以。
明白。
而且我觉得有茶，有下午茶这个文化，是不是跟就是英国人午餐吃的非常简单有关系？因为英国人是午餐基本上就只有三明治一个选择嘛，所以
在你说现在嘛，
现在你如果看英国人吃午餐的话，他们午餐吃的非常简单。
对，现在的话就是据说平均午餐吃个三明治五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大家现在在就是宣传不要，就是说不要这样，大家应该，你应该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应该吃点好的东西，不要因为工作而就是缩减自己的休息时间。但是 你很难怎么说呢，在大量的这种市售三明治出现之前，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家里面做的三明治来上班的。然后可能会去过公园待一小时，吃个饭，看个鸭子，再喂喂鸭子，然后再回到办公室。但现在大家都超级忙嘛，就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就五分钟吃一个sandwich，然后就又开始工作了。对，但是现在的人也没有特意去喝下午茶。以前的贵妇他们喝下午茶，是因为他们晚饭太晚，他们要到八点才吃晚饭，
明白，要找个食物填填肚子，再 social 一下。好吧，我觉得好像我对英国菜的事，所有的好奇都得到了满足。贾诗妮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没有了，我觉得他讲的好全。
谢谢。
我也没有要补充的了，他基本上也把我就是过去生活在英国吃过的食物都讲过。
我再想想啊，刚
好吧，
有没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三明治，你们好奇吗？
你说三明治的种类，就是用什么？用什么面包？应该都是，就是都是吐司，还说其实也是有变化的。
面包就是吐司，然后有全麦的，然后有那种黑麦的，还有各种带籽的，带 poppy 那个籽的，
罂粟籽什么的。
对，然后还可以用 pita bread， 就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这种。
我也很喜欢那个 pita。
然后馅儿呢也可以非常的 exotic， 馅儿可以是那种中东的那种 hummus， 加肉啊，对。然后三明治呢，其实三明治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像专门有这样的工厂和就是 research center， 他们会专门培育三明治专用的番茄。这种番茄呢，它不会漏汁渗汁水。
哦，明白了。
然后你的面包就不会就是
变湿变软。
对，他们还会专门研制一种很漂亮的那种生菜叶子。这种生菜叶子呢，它的尖尖是紫色的，或者紫色上面有绿色，我忘了。然后这样的生菜叶子呢，就会让你的三明治更好看，更好卖。
就是英国人为了三明治花尽了心思。
对，因为英国人好像他们对三明治的消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是可能你要刚去英国的话可能会不习惯。因为就是为什么网上很多人就是去黑英国的料理， 我觉得一个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比如留学生很多，然后呢英国可能相对来说去旅游也人比较多，然后大家很多人是怀着一种旅游者心态去的英国，对吧？
所以其实是享受的，但是发现为什么吃的东西不像一个旅游胜地。
你需要在一个地方生活才能够去感受它的美食的文化，才能去做出好的评价。那如果你只是一个旅游者心态去看待任何国外的东西的话，真的实话说，那巴黎的 shit 你都觉得好。因为巴黎不是你觉得巴黎是那种美食之都，那你可能吃到不好的东西你都觉得好吃。所以对，然后英国真正好吃的东西可能是在每个人家里，而不是说在街上。对，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对，就人工贵嘛，所以就是
人工贵，还有它的饮食文化是这种很慢的，这种很慢的烹饪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对，
好吧。
好，
那今天我们聊英国的美食就聊到这里，特别谢谢邓岩来。
那谢谢你们的邀请。
因为英国的美食之前跟蒋徐也聊，但是没有聊到这么透彻，就我感觉我接下来去伦敦我都要知道自己要先去试什么。
我会把那个地址发给你，我觉得好的餐厅。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英国的食物的文化的话，我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就刚才说的 Consider the Fork， 是 B. Wilson 写的，另外一本是 Clarissa Dixon Wright 写的 A History of English Food。而且这两本都是能够讲得非常全面的，你可以发现很多 hidden gem， 你可以发现很多很有趣的小知识。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听宝宝的节目，记得去听邓岩现在他主持的这个新节目叫宝宝有话说，反正你们可以想到的这个收听平台都可以找到。就能找到未知道的地方应该都可以找到宝宝有话说。好吧，那就先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